金光明经，北凉三藏法师谈无称义。我们从今天开始研究天台宗的五小部之一，是金光明经。尤其我们同学们要好好的听，这里边呢很深。天台宗啊有三大部，有五小部。三大部啊以这个法华经为主，这是天台智者大师说的。法华文句就是解释法华经的，法华宣义就解释法华经的经题理，摩诃子观就是说法华忏修子观的内涵。这三部啊都是智者大师说的，五小部呢也是智者大师说的。五小部啊，一部是这个无量寿经的文句，那么两部啊就是请观音经的宣义，请观音经的文句。观音经啊我们一般讲就是普门品。另外两部呢就是金光明经的宣义，金光明经的文句。智者大师说的这个金光明经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个北凉谭无称他所翻译的四卷。天台宗讲经啊注重解释题目，我想有的法师讲经啊这题目啊不太详细讲，因为天台宗有五重宣义，他无论解释哪一部经啊他都把这个题目啊要解释的很多，如果我们把题目啊弄清楚了，这一部经的内容啊也是十过半矣。尤其他用这个五重宣义来解释，现在讲经的法师呢有的啊专门消文失义，在这个文字上啊消得很好，那么有的啊发挥道理。因为在天台学里边讲经啊有几个段落，读文就是我们学讲经的法师们呢要先学读文，这个一段文要读起来啊起承转合，那么都把它读出来了，就说是不讲你应该懂。第二呢消文，要把这一段文呢把它消失了，说这段文是什么意思。第三段呢再回头讲失义，就是解释这一段文里边呢每一个小单元的意思。再其次呢就是邀诫判教了，判教啊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判教不知道啊讲经啊会把这部经讲错了，因为经里边有大乘有小乘，你要知道这部经是大乘经小乘经啊，小乘经啊就是讲人天的因果，大乘经呢是讲诸法实相的，这个不能够张冠李戴，这个必须要科班出身， 说我们念过佛学院的法师啊都懂。那么在这个判教啊很重要，在最后一段呢就是观心，那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向心里边会。所以祖师讲啊，千经万论唯独是一个心字，如果你把这个观心的道理懂了吧，那这个境界又高了。金光明经啊是佛说的，梵语就是印度话叫修巴拿，这是个金啊，修巴拿。光呢就是泼泼泼，是光明的光。明啊就是玉多摩，经啊是修多罗了。但是翻译这个经啊有四种译本，很多翻译的这个翻译这部《金光明经》有四个法师在翻译，就是把印度话翻译到中国来。第一个就是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他所翻译。北梁啊，就是晋宋之间的十六国之一。我们都知道五胡乱华的时候，北梁这个地点呢，就是在现在的甘肃省皋兰县以西的地方，叫北梁。谭无忏是一个印度人，翻到中国话呀叫做法风，他这个佛法很丰富的，也是中印度人，但是他是婆罗门种。因为印度啊有四姓，有刹帝利种，你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刹帝利种，他是做官王子。婆罗门种呢就是修道，谭无忏呢是婆罗门种种族啊，他这一族的。另外还有两姓呢，就是吠奢首陀，吠奢首陀也是经商务农的，或者是杀猪宰羊的。那么这个两种啊，在印度跟另外两种啊互不通婚，所以是这个阶级分得很清。那么谭无忏呢，他翻译四卷，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仅仅有十八品。我们这个本子上有十九品，这个十九品呢，最后一品呢，不是智者大师讲，智者大师讲的时间呢，这一品还没有，仅仅呢翻译到十八品，后边这个疏勒品呢，是后人呢再翻的，就是缺这个疏勒一品。那么根据他的记载呢，就是北天珠，就是北印度啊，有一个杰陀罗国，里边有一个沙门叫智德，他重新呢去找这个原文的范本，那么得到这个疏勒品，所以现在把它加进去这个疏勒品。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最后一品呢，智者大师没有说，因为智者大师讲这部经的时候啊，这个梵文的后边这一品呢没有来。第二个呢翻译的呀，就是周朝的，这个不是那个夏商周那个周，五代的时候周，叫奢挪窟多。奢挪窟多呀，他翻到中国话叫做德字，道德的德，字像的字。他把这部经啊翻成五卷， 成了二十品，有二十品之多。所以根据这些个道理来讲啊，我们一义不一文，我想我们应该体验每一个法师翻译的或多或少，一句话呀，各个的见仁见智，但是道理呀没有变，文字有出入。第三位法师翻译这部经啊，是梁朝的，啊，是真谛法师。我想真谛法师他翻译经翻译的很多了。那么真谛法师啊，是西印度优禅尼国的人。他翻译啊，一共有七轴二十二品，把这个《金光明经》啊翻成七卷，一共有二十二品，就是卷数都不同，品数也不同。第四位啊，就是唐朝的义净法师翻译的这个经典。义净法师啊，三十七岁到印度去。经过二十五年呢，走了三十多个国，印度的国很多了。那么到五代天的时候啊，他回到洛阳来，五代天呢亲自迎接他到东门外，最初啊与什刹南陀呀翻译《华严经》，真谛法师跟什刹南陀两个人翻译《华严经》，他自己呀翻译的这个。最圣王金光明经，他翻译的经典叫最圣王金光明经，一共有十卷三十品。我们先了解这部经呢、啊、范本的经呢、啊、翻过来啊，那么经过很多的朝代，很多的法师来翻，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三藏法师呢就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经是修多罗啊，律就是戒律，论就是论说，那么所以叫做这个三种啊，包罗万象，包罗一切。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僧宝的形象啊，我们自己要树立起来。你们下午不知道有没有看评剧啊，这个唐太宗啊送这个玄奘法师去取经啊，你看那个法师，我们现在应该学这个法师。我想玄奘法师现在就是唐三藏了，大家都很了解了，那种的这个庄严啊，他自宋还没有接，接的时间根据经典里记载啊还要隆重，就是贞观年呢、啊、那么就说是贞观这个文成公主下嫁西藏也是这个时候。所以玄奘大师回国呀，唐太宗就请他当宰相，他不做，翻译经典。但是他这个戏是唱戏是这么唱的，实际玄奘大师走不是这样子走的，是偷着走的。那个时间不准出国，不准出国啊，当然也不是给皇帝去取经啊，他是自己研究这个范本的这个。根本法论，但是他回来呢，那就很轰动，所以叫三藏法师。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很少用这个名词，经有经师，论有论师，禅有禅师，啊，讲经的叫法师，讲论的叫论师。禅的叫禅师，啊，守戒的叫做律师，分了。实际不应该分，我想出家二众啊，经律论都应该通，啊， 尤其我们呢学佛的跟在家的博士不同，在家的博士只能精通一种学问，或者医学博士会看病啊，或者物理学的博士啊，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三藏法师呢，精通经律论，这个叫做师应啊。那么一般讲，这个科学是不师应的，科学是真理不能变的。但是我们佛学的这个哲学应该师应，三根普被，上下兼收啊，这个真正是博士，博学之士。他会讲经典，决定会守戒律，他会守戒律的一定会对这个论呢一定会懂。说经律论呢都是一致的，都是佛说的嘛，啊，那么你通经不通论，通论不通律，无有是处，不可能。所以北梁三藏法师谭无忏他所翻译的这部金光明经，我们现在回头啊再解释这个题目。我们用五重宣义来讲，五重宣义啊，就是五种重重不尽的宣微奥妙的道理来解释这个题目经题。第一个是实名，就是解释这个名字金光明。第二个呢是显体，把这个金光明的中心思想要把它交代出来，就是这一部经里面呢终究是讲的什么，就是显体。第三呢明宗，那么这一部金光明经它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要说这部金光明经。第四啊是论用，就是论它的用处，它有什么用处。第五是判教，那么这部金光明经属于大乘属于小乘，要把它判别，判教之后你才能开口讲，没有判教以前呢你开口就错，呼天上呼天下的啊，那就大小不分紊乱了，他的经理道理想不出来。这五重宣义啊，就等于我们一个人呢也有五重宣义。你比如我叫显明，要解释我这个名字要查佛学词典，佛教字典解释这个显明两个字啊，就是显明清白，就是清白的意思，要做人做的光明磊落清白，要解释实名。显体呢90公斤啊，这么重这么胖。明宗呢，那我就专门讲因果的，不但是我了，我们出家弟子都是讲因果了，在家弟子也是讲因果。所以是因果呀是我们佛弟子的一个宗旨，如果佛弟子要不明白因果呀，那不叫做佛弟子。他的利用呢，我们弘宗演教的续佛会命，这是我们的作用，我们的工作。判教，那么如果要判我是属于哪一教啊，很难讲。智者大师啊是判了一辈子教，他临死的时间他弟子问呢，说大师啊你是属于哪一个位置，他把他自己判成五品弟子位，原教的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啊没有断烦恼，一点烦恼都没有断，伏烦恼了，烦恼不起了， 我现在讲啊，你们这里同学好好听啊，一点烦恼没有了，叫五品弟子位，这个不起烦恼了，根没有断，叫福而未断。那么六根清净位呢，就断出烦恼了。那么如果说我自己判我的位次呢，应该叫做具福的凡夫，有烦恼性的凡夫，跟烦恼性打成一片，有贪嗔痴的具福的凡夫，被这个烦恼所缠住了不得自在的凡夫。我想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应该判一判自己的什么位置，你是断了见惑或者断了思惑。断了见惑没有我，亡了我；断了思惑不贪嗔痴，自己问问自己啊，如果你见思都没有断，那就是还没有到出果罗汉。出果罗汉断见惑，二果三果呀，四果是断思惑，四果罗汉断思惑。那么在见惑以前呢，修五听心观，修总相念别相念观，修四加行观，这是贤位。我们拿我自己反省，五听心观都修不起来，所以真正啊研究教的就自己知道，不会起争胜慢。天台教官最初第一步要修五听心观，凡夫是三界以内的凡夫，还不是界外的凡夫。五听心观呢，多贪众生不净观，要修不净观来对治多贪贪欲。我一边念，你们一边想，你们自己是不是修到这个境界了？多嗔众生慈悲观，如果你脾气大的呀，你要修慈悲观，观众生啊都是我的眷属，当然你没有理由去害他，包括了蠢动寒灵。多痴众生因缘观，你很愚痴的呀，那你要修十二因缘。我想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这是我们佛教里边的人生观，也是我们佛教里边的轮回观。就是多愚痴的众生啊，你应该了解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到哪里去的，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就是因缘观。多散的众生啊，很散乱，修数喜观。我想数喜观就是六妙门之一啊，数随子观环境啊。我们拿现在念佛也可以代替数喜观啊，一天念多少声佛呀，就是数多少这个数字，这个也就是啊降伏其心的意思。多障众生念佛观，你业障很重，或者是散乱，或者是昏沉，这是两种障了。我想我们呢、啊、佛弟子是有这个两种啊帮我们给障住了，不能前进，不是打妄想就是昏沉，这是昏散二障。我想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应该是如此。你不昏沉的时候就打妄想，不打妄想的时候就独孤了啊，就碎了。所以这两种啊障道，那么怎么办呢？念佛，修念佛观。念佛呀，有念法身佛，有念报身佛，有念应身佛，念三身佛，看你念哪一身佛。 这个给我们念佛的人呢，做个参考。障碍或者你的心量很小，心量很小啊，这个也是障碍。我与你也不能打成一片啊，心不连心，那你就念法身佛。法身佛以一切法为身，一切法都是你的本体，不会排挤其他的。念法身，如果你有点这个恐怖，晚上睡觉竟做噩梦啊，甚至于把他这个睡睡觉把你吓醒了，那你要念报身佛，圆满报身。圆满报身呢，那就是用果报身，用智慧的功德，用福报的功德，以智慧。你要有了智慧呀，就不恐怖。没有智慧就恐怖，没有智慧就怕东怕西。你要有智慧，所以以智慧行啊，什么都不怕。要念报身佛。如果你外边的这个外缘呢太恶劣，就是境界逼迫。境界逼迫这句话包括了很多，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了。啊，不顺，生意也不顺，生活也不顺，家庭也不顺，那你就念应身佛。应身佛是讲缘的。要讲，要自己知道自己的因缘。不顺呢，是前生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一生念佛而得的不顺报，不是这样子。要知道三世因果，我们这生念佛得报，来生享受。那么这生念佛而不顺的话呢，那是前生的报啊，引过来的这一生啊，得到不顺报。你要了解因缘呢，境界就不会逼迫你。一切都是因缘，尤其我们将来讲到正文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讲到因缘的问题。所以这个《金光明经》啊，是四教并谈的，大小皆说，说用大法来解释它也可以，用小乘解释它也可以，属于方等式。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我刚才讲这个五听心呢，这是我们天台修止观的第一步，最起码的功夫。我自己因为没有，我都没有上路啊，不列榜，是经常自己忏悔啊。这五听心，第二个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第三个就是暖顶隐四第一，再往后边进一步就出不罗汉。所以要先知道自己呀、啊、是什么地位，学佛的很重要啊。所以我先把这个次第啊先介绍给各位。